美与多国达成贸易协议，川普谴责巴西。港媒话，中南海已为习近平退休做准备。近40万阿富汗人被伊朗遣返，伊总统夸赞川普。川泽通话，讨论援助爱国者系统，更换大使。澳总理访中，资深政要警告需考虑美国盟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川普已准备向约100个小国征收 10% 关税通知，最快8月1号开始，其中对日韩等多国入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7号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在这个星期3敲定贸易协定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将在未来48小时内发布多项贸易公告。7号川普在两条真相社交贴文中分享了两封信件的截图，是发给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南韩总统李在明的，内容是确定新的关税税率。内容显示，日本对美出口的所有产品一律加征 25% 关税，而且这个还不包括针对特定行业的部门关税，亦就是说这个只是个基础价。如果日本反过来对美商品加税，川普表示，你加几多少，我就在 25% 的基础上再加同样的数。与此同时，南韩亦同样面临 25% 的惩罚性关税。信中指出，新的关税税率对于纠正美国与这两个国家持续存在的贸易逆差是必要的。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川普政府为推动日韩重新谈判，达成对美更有利的贸易协议而出的下马威。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随后表示，礼拜一将再发出12封信，未来几日还将发出更多信函。两封信函都显示 25% 的关税与针对关键产品类别征收的额外行业关税是分开的。但是如果日韩取消他们的关税和非关税政策和贸易壁垒，这样美国或者会考虑调整这些关税，会根据美国与他们的关系进行上调或下调。美国还将自8月1号起对马来西亚、哈萨克征收 25% 的关税，对南非征收 30% 的关税，对老挝和缅甸征收 40% 的关税。外界认为这个就是针对中国洗产地量身订造的。贝森特6号对 CNN 表示，我们接下来72小时会非常忙碌。他预计川普的做法会被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掀起一波达成协议的热潮，但同时亦会向约100个与美国贸易规模不大的小国发送信件，将对这些国家的关税设定为 10%。 这些信函不一定是最后通牒，只是说我们欢迎你们成为贸易伙伴，以下是税率，除非你们想回来谈判。贝森特告诉 CNBC 说，好多人在谈判方面改变了态度，所以昨晚我的邮箱塞满了各种新报价和新提案，所以接下来几日会很忙。川普4号说，他将在本周一和周二与中方展开新一轮有关 TikTok 交易的谈判。贝森特说，我将在未来几个礼拜的某个时候与中方会面，中方应该指的是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报道认为，川普政府3个月前之所以暂停征收高关税，是因为美国股市和债市投资人反应激烈，担心美国的极端保护主义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衰退，还有通膨上升。不过在川普决定暂缓提高关税后，美国股市强劲反弹，债市最终亦趋于稳定。如果美国真的迅速恢复对多国征收高额关税，投资人似乎已逐渐适应川普边谈边打的贸易谈判风格。与此同时，川普政府上任以来就业市场持续强劲，而高关税目前亦未造成通膨快速升温。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对 ABC 表示，他听到很多关于与欧洲和印度谈判的好消息，川普已经与英国、中国和越南达成3项贸易协议。据路透社报道， 越南贸易部门7号在声明中说，对中国钢铁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为 23.1% 至 27.83%， 6号起实施，为期5年。受影响的公司包括宝山钢铁和马鞍山钢铁及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另据粤媒报道，越南工业贸易部4号发布一项决定，正式对从中国入口的部分热轧钢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同时终止对印度同类产品的调查。另外，金砖国家首脑6号和7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峰会，在普京和习近平缺席后，巴西总统鲁拉就成了为全球南方发声的要角。6号鲁拉禁批川普不加区分的入口关税可能损害全球经济。同日，川普在 Truth Social 写道，与金砖国家反美政策保持一致的任何国家都将被额外征收 10% 关税。川普还发文写道，巴西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待遇真是差到透顶，我和全世界一样，看着他们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不断追击他，他没有任何罪行，只不过是为人民而战。博索纳罗是一位强大的领袖，真心爱他的国家，现在他在民调中领先，这个不过是对政治对手的攻击，巴西人民不会容忍他们对前总统的所作所为。我将密切关注对博索纳罗、他的家人以及几千名支持者的政治迫害。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中共政治局会议日前罕见审议《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亲北京港媒援引分析认为，这个条例疑似暗示习近平会下放更多权力或为习退休做准备。习近平上台后，在中央层面设立了多个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主任或组长都由习本人兼任，由此架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及国务院等职能部门，他因此被外媒称为全面主席。这些机构原来的小组名称后来基本上改成了委员会。6月30号，中共政治局举行会议，审议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会议声称，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并强调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等等。新条例目的是规范高层的政治协调和审查流程，这些机构要重点规划、讨论、检查重大事项。观察人士指，习近平可能正在下放更多权力。报道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政治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党内机构的规定可能暗示为习近平退休所做的准备工作，制定这些规定可能是为了规范这些机构，因为现在是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不过报道亦说，有其他观察者否认最新规定是为习近平退休做准备，他们认为习可能正在分阶段移交权力，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三个头衔，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这些头衔都没有任期限制。还有一位观察者认为，习或者更多的是为长期战略优先事项节省精力，而不是为退休做准备。与他的前任不同，习在2017年第一任期结束时没有提拔一个明显的继任者，之后亦没有这样做。7号消息，国际移民组织说，伊朗政府下达7月6号的移民遣返令之后，已有近45万阿富汗人从伊朗返回，大多数人被强制驱逐出境，送回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国家。此举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援助的紧急呼吁。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突然对川普进行高度评价，称他有能力令中东发展得更好。伊朗当局4月报告称，目前有超过600万阿富汗人居住在伊朗， 其中多达250万人无合法的身份。在以伊战争爆发之后，亲哈梅内伊政权的伊朗政要指责阿富汗人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导致了难民遣返潮的出现。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6月1号至7月5号期间，共有超过 44.9 万名阿富汗人从伊朗返回，使2025年从伊朗返回的阿富汗人总数达到超过90万人，仅6月份就有 25.6 万人返回，创下纪录。其中 70% 的人群被强制遣返， 99% 的人没有证件，短时间内被阿富汗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在4月至5月期间，巴基斯坦的非法外国人遣返计划导致单月近11万阿富汗人被驱逐。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波普表示，在巴基斯坦遣返难民之后，有大量难民从伊朗返回阿富汗。这些家庭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一无所有，精疲力竭，急需食物、医疗服务和支持，而阿富汗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自2023年9月以来，共有超过243万名无证阿富汗移民从巴基斯坦和伊朗返回，其中超过一半遭到强制遣返。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突然对川普发起称赞，称川普有能力令中东繁荣发展，并带来光明和平的未来，选择权在他手中。他在公开场合说，冲突发生前，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美国向我们保证以色列不会在未经他们允许的情况下攻击我们，但以色列突然袭击我们，破坏了我们的外交关系。佩泽希齐扬亦说，以色列曾经对他本人发起行射，但失败了。相关消息传出之际，多家美国媒体都报道了伊朗曾策划对川普行射的消息，相关情报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媒体披露。观众朋友，你觉得伊朗总统突然对川普发起称赞，原因何在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们进行讨论。川普与泽连斯基进行电话交谈，同时目的是促进双边关系。双方通话进行之际，美国国防部暂停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和精确导引弹药在内的关键武器系统运输，引发了基辅的担忧。而最新的通话可能反映出两国关系有所升温。泽连斯基说，他在7月5号与川普的通话是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一次谈话。川普亦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称这次通话非常具有战略意义。一位知情人士向基辅独立报透露，泽连斯基在通话中对川普提出了更换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马尔卡罗娃的建议，暗示此举可能对双方都有利。消息人士说，目前有多名强有力的候选人参与竞争，候选人包括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国防部长乌梅罗夫等多名政要。如果消息属实的话，能够反映出乌克兰对促进美国关系的做法高度重视。对于相关消息，几乎没有发布更多评论。川普在通话结束之后，对这次交流进行了正面评价。他说，目前乌克兰的损失很重要，而他与普京的通话也令人非常失望。当被问及会不会对基辅输送爱国者导弹时，川普表示，基辅会需要爱国者导弹进行防御，因为他们正遭受严重打击。他强调说，白宫正在对乌克兰进行帮助，同时这个是一场原本不应该开始的战争。范新社引述泽连斯基的声明指出，我们讨论了防空问题，我对总统愿意提供帮助表示了感激。爱国者系统正是应对导弹威胁的关键所在。泽连斯基还说，他与川普讨论了其他几项重要事务，相关内容将由美乌官员在后续会议中进一步磋商。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北京，澳洲资深议员、前副总理乔伊斯警告澳中关系需要谨慎处理，不应该损害澳美同盟关系，否则会付出重大国防代价。乔伊斯7号在电视台节目中表示， 阿尔巴尼斯与北京的往来是一个很大的赌注，必须明白美国是澳洲国防的基石。目前为止，阿尔巴尼斯已经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四次会晤。乔伊斯警告说，必须注意的是，中共是一个极权政权，阿尔巴尼斯尚未与美国总统会面，感令人深感担忧。与此同时，白宫亦正在对 AUKUS 安全协议展开审查。乔伊斯担心促进与北京的关系可能会令澳洲付出数千亿澳元的国防代价。他表示不否认与中方来往的做法，但是此举不能够以牺牲美国为代价。澳洲位于太平洋地区，如果澳洲的国防政策不纳入美国，就必须投入数千亿澳元来补上差距。而当局现在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借助前几次访中行程，阿尔巴尼斯已经推动中方取消了大约200亿澳元的贸易壁垒。而在另一方面，港媒南华早报报道，在这次前往北京的行程中，阿尔巴尼斯准备提出收回中企达尔文港经营权的问题。观众朋友，你觉得阿尔巴尼斯确实会谈论这样的主张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们一同讨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